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的视频弘法节目。这一季所讲的主题是《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二》。这一个系列当中，法义要旨是依据平士导师所著作的《法华经讲义》作为蓝本。再加以进一步论述当中义理，这五集的范围，各位菩萨可参考第12集154页至253页。欢迎各位菩萨能够继续熏习这一圣圆教，清净了义，究竟圆满而无上微妙的妙法莲华经。上一集说到第二法这个安乐行中之。不轻慢诸于法师，不说他人好恶长短。这一集我们来继续说明，也就是说，凡是佛法中说法之师，我们不要对他们做人身攻击；但是对于违背佛陀正说，则不可说他是法师。如宗喀巴的《广论》中说，色音是常住的，受想行识是常住的，又说意识是结生相续识，意思是说，意识是能出生五蕴的真实事，这正是公然与佛陀唱反调，为的是想要弘传男女双生法，因为双生法正是五蕴的境界，在佛教中，是应顺，是正言。也是说意识常住，其实只是宗喀巴的信徒，都是受了宗喀巴广论的影响。他们所讲的所谓的佛法，都是相是相法，不是佛法。但是相是相法的推广，是危害佛门正法非常严重。所以佛陀说，当相是相法大为流行时，就是正法渐渐灭没的时候到了。那什么是相是相法呢？就是以理念莲知作为开悟，或者以放下烦恼作为开悟，或者干脆就像是证言一样，说意识确是不灭的，然后用意识常住来跟你说诸法缘起性空，这就是相是佛教正法。但不是佛教正法。佛陀说，相是相法开始流行了，就是了义正法开始灭没的时候。在现在末法时代，用佛法的名相，用佛教的外相来包装最大的势力外道团体呢，就是西藏密宗喇嘛教。他们这几十年来自称藏传佛教，其实已不是相似佛法了，已经是外道法了，因为公然与佛陀唱反调，还公开贬义佛陀，说佛陀还不如他们极生成佛。像适应顺、是正言一类的相似相法，以及密宗一类的纯外道法，我们都应该加以破斥，才能使佛教复兴起来。换句话说，必须回归佛陀圣教所说的正法，要为众生大声唱说，意识是生灭的，五蕴是生灭的，五蕴有灭以后，我生已尽，不受后有，在无余涅槃中还有本寂常住不灭。如此演说的人，才是二圣菩提中的真正法师。除了为人演说上面讲的这些道理之外，又为众生说明五蕴是由第八识真如出生的，此经真如心才是正法的根本，正真如才是大圣的真见道。依真如而修行才能成佛，要这样子为人演说，才是大圣法中的真正法师。这样说明才是法师。这时，对于什么样的法师，你是应该赞叹、应该支持的， 对于什么样的法师，你是应该加以辇提辩证的，就可以了然于心了。也就是说，弘法的人依照佛所说的法义，若只是一文解义，为人讲解，我们还是要赞叹，不该当众加以贬义，也不当众的指斥他的过失。虽然你听了当场就知道他错的很多，也不要当众指斥他，背后也不要公开指斥他，有机会时才在私底下当面告诉他，因为他已经发菩萨心，他在永悟正法、悟执正法了，那我们就应该要包容他。毕竟以证悟者的智慧来看，他当然还有许多错误，但他至少在正确的方向利乐有情，那我们就应该秉持着身战身佛法心的立场随喜赞叹。因为证悟者永远是少数啊，只要他们不害大家大妄语，只要他们不强害众生的法身慧命，我们都不应该当众指斥，只是说哎呀，你这里讲错啊，那里又讲错啊，因为你当众指称出来，他还能够说法吗？还能够度众生吗？就没办法了。也许他们因此起了烦恼，那干脆就搞起外道法来说，因为我讲佛法时总是不容于佛教界啊，所以他们只好投入密宗外道去了。虽然他们只是在表象的正法，但是仍然认同佛陀说的八识论，虽然他们某一些地方或者许多地方讲错了，但他们并不是往常见外道、断见外的方向来教导众生啊，那我们就不应该轻慢他们。佛有吩咐说，不说他人好恶长短，也就是说，当他们在努力弘扬了义正法时，我们不要从他们的身口意行上面去指责过失，我们要尽量包容他们，因为弘扬第八世如来藏妙法很不容易，纵使真的悟了，还只是在三贤位之中，又如何能避免过失呢？就算真的民心不退了，只不过是习种性位，接下去还有信种性、道种性位，都要努力进修才能入地。所以在私底下，他们纵使有些身口意的行的一些过失，也都算是正常的，我们能包容就尽量包容，因此不要称说他们的好恶与长短。反过来说，对于佛法中有所实证声闻法的人，也许他是个出国人，也许是恶国人，我们也不要称名说其过恶。对世间人来讲，或者对一般凡夫来讲，往往说那是出国圣人类，那是恶国圣人类，竟然还开口骂人。那有时候会说他是断三福节的人啊，为什么还那样的贪财？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恶国人只是薄贪嗔痴而已，贪嗔痴淡薄，代表欲界中的财色名食睡，他还是会喜欢，只是比一般人淡薄而已。至于出国人，就只有见地，连薄贪嗔痴呢都还没有做到，所以他每天还是很努力的在赚钱，他并没有薄贪嗔痴。那你能不能说他这样不是出国人呢？不行哦，只有到三国以后，才是真的不会再贪五欲或者大发脾气。但是出国二国人都只是或多或少贪嗔痴的差别，总是还会有的，因为都还未离欲界境界。所以对于那些以八识论在努力弘扬正法的人，虽然他们还有贪嗔痴并不奇怪，何况是声闻人呢？所以声闻出国人有过失，有时有一些小的恶事也是正常的。一般人听到正果的人都会说，哦，正出果是圣人类， 可是从真正的解脱道和佛菩提道的实证来讲，出果人其实不是圣人，二果也不是圣人，得要离开欲界了。他有明确的能力显示时候可以离开欲界，才能说他是真正的圣人。但是对于外道以及凡夫而言，他就已经是圣人了。所以对于实证佛菩提道的家里人而言，像这样的出果圣人，犹如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中说，须陀洹人淫欲转生，正出果以后贪欲心反而比以前大了一些，那也是正常，再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变少了。不懂佛菩提真如境界的二圣出果人，刚开始他想，我是圣人，所以你们要好好供养我，你们见了我都要礼拜，你如果没有礼拜，他就起嗔，你为什么没有礼拜我？尤其是穿了个僧衣的出果人比较容易如此，而在家人就比较不会，那你要体谅他。所以说没有到三果之前，这些都是正常的。如果寺院里的出家人全都是三果人，自然就没有是非了，而且再怎么辛苦的生活他们都能够安住，因为他们都已经离开了欲界爱了。可是出果人才只有见地，还没有正式修行，那二果人是开始正式修行了，也不过只是贪嗔痴淡泊而已。所以不要从表象去看那些好恶长短，就去说闲话，这都是有口业的哦。因为这也叫做毁谤身宝，虽然他还是个凡夫身，也是毁谤身宝。毁谤身宝在菩萨戒里面算是重戒哦。那么犯了这个重戒，接下来要看的是不是会下地狱了，那就要用三种条件来看，也就是根本、方便、诚疑。若是出果说这位师父如何如何等等，这个就是诚疑罪的。那这也是有根毁谤、毁谤身宝的诚疑罪完成了，好在没有方便罪，因为是临时起意，看见了就讲，不是先去设计要怎么样说说服人家相信，是大家来抵制他，没有经过这些事前设计的毁谤，所以就没有方便罪，也没有动机说要让他身败名裂，那就没有根本罪。这也还好，虽是重罪，但是三个条件没有具足成就，那就属于下品罪，以后不要再犯，赶快把它结魔灭罪就好了。对于凡夫身宝如此，那对圣意身宝呢，更应该如此。也就是说，在解脱道中有所实证的人都称为沙门，不管你是不是留着很长的头发或者是剃光头，都叫圣意身，都叫做沙门。因为在阿含经中佛就是这么开示的，什么是沙门？断结了就是沙门，不管他是解脱道的断结者，或者菩萨道中的断结者，又加上正真如者，只要动口毁谤了，都叫做毁谤沙门，都是毁谤三宝之一。所以不要有根本，也就是不要起心动念产生毁谤的动机，不要去施设方便，更不要去做成功。谤凡夫身都不好，何况实证的圣意身呢？所以说，你如果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就不要一天到晚说他人好恶长短，老是东家长西家短，这都是口业，少说为妙。但是对声闻人，你应该要想，他不过是个出果人，不过是恶果人，他有过失，有时造了一些小恶业也是正常啊，那你何必指名道姓说他呢？所以讲经时而举例教示的时候就说，假使有人如何如何，这是不对的。为什么不对呢？等等等等， 要这样子讲，不要指名道姓说啊，摩甲你哦，什么时候如何这样，你这样是不对的，不应当这样子指名道姓说他，除非是在结魔的时候。所以对于声闻人不称名说其过恶，但是对声闻人你也不可以称名赞叹其美。这就是说，遇到了某一个人，就算他证得阿罗汉了，你也不可以赞叹说不容易啊，您证阿罗汉果了，太好了，大家应该要礼拜供养追随您来学法，不应该这样子赞叹哦。对阿罗汉也不许这样赞叹，你可以供养他，但不许赞叹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菩萨，你度众生是要鼓励众生发起菩萨性，不是鼓励众生发起声闻性，所以不应该称名赞叹其美。假使他不在现场，你称名加以赞叹也不行，因为你等于在鼓励大家去跟他学声闻道，而你弘扬的是菩萨道，说的是妙法莲华经，究竟成佛之道，你竟然在赞叹一个声闻阿罗汉，所以你不应该赞叹。假使你赞叹说某某人是阿罗汉，他的正量真的好啊，如何的好，如此赞叹，这是不对的，因为你弘扬的是菩萨法，不应该赞叹声闻法，所以不应该赞叹那个人，虽然他是阿罗汉，以免不知情的人因为慕名而跟着他学法，然后就走上了罗汉道，远离了佛菩提道。所以世尊吩咐说，亦不称名赞叹其美，不管他的正量多么好，都不应该赞叹。接下来经中又说，又亦不生怨嫌之心，这是说虽然不赞叹他，不代表就可以嫌弃他。所以当人家在说某某人真是阿罗汉这个的时候，你也不必开口说他虽然是个阿罗汉，佛菩提道却什么都不懂。你可以说佛菩提道远胜于罗汉道，但不必说他什么都不懂。也就是说，不要对那些学声闻法或者证声闻法的人加以怨嫌。怨就是一直都记着这个人是个声闻人，说不可救药定性声闻。但你可以说声闻道不究竟，以及说明为何不究竟。你也可以说声闻道是方便法，说明为何是方便法，也可以说明菩萨道才是究竟，以及为何是究竟，这些道理都可以讲，那就是不要称名去怨他嫌他。这就是你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应该要遵守的第二法。能够遵守这样的第二法，你演述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就会多所安乐而无遮障。接下来说，善修如是安乐心故，诸有听者不逆其意。菩萨演述法华经时，善于修行这种安乐心的缘故，所以不管谁来听法华经，菩萨都不会故意去违逆对方的好恶，也就是不要让听经者生起烦恼。但是这是在讲什么道理呢？对于来学法的人，要使他们觉得心安，觉得自在，才会想要追随你修学。但是这不包括破法者哦，这个分际要弄清楚，不然就变成迂腐了，成为拘泥于文字的表象了。然后当学法者有所难问，不以小圣法答，但以大圣而未解说，令得一切种子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演述法华经时， 不管是谁来向你直难，或者提出他的疑问，你都不用小乘法来为他们解答，都要用大乘法来为他们解说。这是因为你是弘扬菩萨道，不是弘扬解脱道，所以你要用大乘法为他们解说，而不要用小乘法来为他们解说。目的就是要引导他们走入大乘法中。所以菩萨三句不离本行，不管谁来问什么法，菩萨讲的都是大乘法。假使有人提出来问，我问的是阿罗汉如何实证啊，那你为什么跟我讲大乘法呢？那菩萨会告诉他，你只要好好学大乘法，将来就会有一个副产品叫做阿罗汉果。那对方当然就会继续提出疑问啊，为什么我修学大乘法就能证得阿罗汉果呢？那你就有机会再为他说明解脱果在菩萨道中是什么样的位阶，是如何成就的。你也可以为他做一个比较说，如果不学大乘法证得阿罗汉果，最多只是菩萨52位阶中的6住满心位啊，你都还比不上人家没有证得阿罗汉果的明心菩萨。你这样子一说，他心中就开始对大乘道就有了好乐之心了。当他对于大乘法有好乐之心，你不就度了一个人成为了菩萨了吗？只要度一个人发菩萨心，你就胜于度10000人证阿罗汉果。那你要用声闻法来答问，还是用大乘法来答问他呢？当然是大乘法嘛。各位菩萨都是很有智慧的，所以阿罗汉虽然是人天义工，但是在菩萨道中不算什么，因此决定不回心的声闻人简称定性声闻人。佛说这种人犹如焦芽败种，他的佛菩提芽已经烧焦了，他的佛菩提种已经毁败了，将来是不可能成佛的，因此叫做焦芽败种。因此在佛菩提道中说，那些定性声闻人即使他们身为阿罗汉是人天应供，佛法中依旧称他们是焦芽败种，不值得赞叹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只能说到这里。最后祝愿所有的菩萨们色身康泰，学法无碍，福慧增长，早证菩提。阿弥陀佛。